今天正道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1-38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
弟兄姊妹们平安。上个礼拜说到我们这个月要关于讲到真理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的题目是真理观的归正。不知道我们原本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真理观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真理对我们重要吗？重不重要？重要。为什么重要？上个礼拜呢，孙牧师使用了主耶稣受审判啊，就是也是约翰福音里边的经文。他用的题目是真理与王啊，这个题目。当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心里很兴奋，因为真理和王这个题目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当时在这个主耶稣受审判的时候，审判他的人是一个罗马的巡抚地方官啊，他是罗马政府里边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官员。这个人呢在这个历史上当然也很出名啊，是因为他把耶稣钉了十字架，所以基本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曾经在罗马帝国里边有一个地方官叫比拉多。但是当他来审判耶稣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真理是什么？哎，这个话问得很有意思哦。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错位，在主耶稣受审判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个错位。这个错位就是什么呢？就是审判真理的人本身没有真理，对吗？审判真理的人本身是没有真理，可是他有什么？他有权利。所以当权利和真理没有合在一块的时候，导致什么呢？当权利和真理不在一起，导致什么？导致可怕的败坏的罪恶的那个结果，对吗？因为他使用他的权利，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使用他的权利，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权利使用了，这样使用完了以后，这个原则最后会导致什么结果，他不知道。所以比拉多问了一个很诚实的问题，可能也是随意就讲出来这么一个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却暴露了今天社会上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今天很多在这个在位份上的人，他们没有真理，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是吧？在咱们中国人也曾经有一个非常被尊重的领袖也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这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他没有意向，没有真理，没有原则，走到哪算哪，摸一摸这个地方能过咱就过了，过不了怎么办呢？大家都掉河里边去，因为我也不知道路在哪儿。所以这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被人称为最伟大的领袖之一，在面对真理问题的时候，在使用他的权柄的时候，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权柄该怎么使用，反正我觉得现在大家都需要吃饭，咱们就吃饭嘛， 管他黑毛白毛，吃上饭就是好猫嘛。很实际，可是呢很悲哀，因为没有真理。当这个比拉多来审判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是上一次的经文里边的话啊，说如果我的国属这世界的话，我的臣仆必来为我征战，使我不至于交在犹太人的手里边。那么当主耶稣说这段话的时候，是不是给人一种的印象，就觉得上帝的国是没有能力的，是吧？这世界的国有能力，如果这上帝的国有能力的话，他怎么，耶稣能够，怎么能够把他交在世界上的这个人的手中呢？其实不是这样的。主耶稣所说的他的国不属这世界的意思，是指的上帝的国的原则和这世界的国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世界是用 power 没有真理来征服人。你知道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这样的政权往往是什么啊？往往是什么政权？哎，说独裁还是比较好听一点，往往是强盗政权，是吧？强盗还有什么理可讲吗？你有什么真理可讲吗？讲什么真理？打死你，是吧？你给我讲理，有什么理可讲？所以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时候，到最后没有理可讲，什么理啊？面对坦克说话吧，是吧？坦克就是理，什么叫理啊？我说的就是理，这个就糟了，是吧？所以这个是这世界的理，谁成功就是王，谁败了就是寇，没有真理可讲，这就是世界的政权，世界的道理就是讲到这个里边。主说我们天国不讲这个真理，我们有另外的真理的系统。那所以主说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告诉你的？比拉多说，我其实犹太人，我本国的人，这个你本国的人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呢？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啊。他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其实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真正的成为这世界的王，这个整个宇宙万物的王。那个时候他是要晋升为王的那个过程，他为神的儿子，万物都是为他所造的，但是他要做王吗？他要神要把他被配称为至高的上帝吗？他要自己来得到这个王的位分。因此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成了。成了什么？在人世俗的眼光来看，他败了，他完了。可是主耶稣说，我成了，这就是真理，这就是天国的王得胜的那个关键的地方。他不是用一枪 一兵一卒，不是用一枪一炮，乃是用他的大爱，用他的牺牲，用他的圣洁来完成他要登上宝座的那个过程。主耶稣说，世上的君王是来统治你们，因为他们有权柄。他说天国的君王不是这样的，耶稣为天国的君王做下一个榜样，所以他洗门徒的脚，说这是天国君王的表现，这是真理。世界的人不大明白，为什么世界的人不大明白呢？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所以这个在上一次的经文里边呢，我们看到这个权柄和真理的合一是非常必要的。那所以基督本身他又是真理，他又是王，这个时候真理和王合在一起，权柄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所谓的百姓就要蒙福了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权柄的使用，它在真理的原则里边来使用了。那么在今天的经文的最后呢，出现了几句话啊，就是说在第37节这个地方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你们却想要杀我，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他说我所说的是我父 我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你们的父那里所看见的。你们的父是谁呢？这里后边又说到，说是魔鬼撒旦，是这世界的王。当时这些人都是犹太人，都是神的子民，对吧？从名义上来说，上帝的选民，对吗？可是呢，他们却遵从撒旦的原则来做事。这个世界撒旦给我们什么呢？让我们这里边说，你们心里容不下上帝的道。为什么人的心里边容不下上帝的道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非不知道真理，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心里容不下上帝的真理。为什么容不下上帝的真理呢？就是我们撒旦他本身他容不下上帝的真理，所以跟随撒旦的人也容不下上帝的真理。因为撒旦从起初是说谎的，从起初是骄傲的，他觉得我就是真理，怎么你是真理呢？同时不可能两个都是真理的，你是真理，我就不是真理了。所以这个时候当一提到什么是真理的时候，背后有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如果他是真理，你就得听他的，对吗？所以今天世界上的这些宗教背后的魔鬼撒旦的灵，他在指示人做一件事，你不要听他的，叫他听你的。所以你到了庙里边去的时候，你发现庙里边有很多不同的所谓的神，那里边有送子观音，有财神爷，是吧？我去台湾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叫文什么菩萨，文殊菩萨，是吧？什么东西？你发现文殊菩萨那里都是准备考大学的那些学生，哇，到那拼命拜。这个结了婚没有孩子的就去拜送子观音，这个做生意做的不太成功的就赶紧去拜财神。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满足你的要求。就是周传道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就是说叫耶稣上我的船，知道吧？哎呦，你不是会打鱼吗？我是打鱼的。哇，你是鱼神，哈哈，我真是宠了个鱼神到我船上来了，从现在开始我可以发财了。那这是世界的人的思想，我是老大，你不是真理，就算你是真理也在服的我的真理的下面，我来管理你，我来统治你，你得听我的，你就算是神，你就算是什么，你必须听我的。这是撒旦的声音，也在许多人的心里边的声音。因此我们的心里边很难融进上帝的真正的真理，在我们的心里边不能融进去。不能融进去的反应是什么呢？主耶稣在这说，就是犹太人的反应。既然我们两个人不能共存的话，一山容不得两虎，所以就一定否定你不是真理，所以就把耶稣杀掉。如果你坚持说你是真理，一定把你打死，把你杀掉。好，在这里我们继续，没有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先需要讲一个概念，什么叫做真理？什么是真理？上个礼拜孙牧师在这提到说the truth, the truth 和 truths, 很多的真理，还有一个那一个真理。那么在这里我们先想一想什么是真理。在圣经里边有几处的经文值得我们注意。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真理。怎么叫我就是真理呢？在一般人的眼光里边，在心目当中想，真理嘛，那理一定是一套道理，是吧？一些规则，一些法则。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呢，老子提出来这个字，他说道。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呢？老子说道可道，的非常道。它有个名，这个名可以名，但是非常名。所以我们就看到读老子的书读得好辛苦，绕来绕去不知道他到底说什么，又是无又是有，有无相生，这到底在说什么东西。其实老子在指向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真正的道它不仅仅是一个理，真正的道是有生命的， 因为它可以生一，一可以生二，二可以生三，三可以生万物，在这个万物的里面包括你和我。因为我们是有生命的，是有感情的，是有意志的，是有道德的。所以这个真理的本体，它不是一个机械的道理，它原来是有生命的，是有感情的，是有位格的，是有原则的，是有能力的，是有命定这一切的那一个本源，原来是这样的。慢慢的，我们现在作为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读圣经以后，我们慢慢的要建立一个概念，信仰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真理之间来建立关系。真理就是那个至高的生命，那个至高的权威，那个至高的原则，一切都是它一个本体，一个有位格，有生命，有情感，因为爱在它里面，它就是真理。那么一切其他的所谓的 truths 是这一个真理在不同方面的发表和命定，产生了一切其他的所谓的各种各样的科学所面对的，道德所面对的，因为道德里边也是有真理的，是吧？科学里边也是有真理的。那么在这一切的真理的里面，都是这唯一的那个真理的本体，它所命定所发表出来的，所以它说有就有，它命令就立，这是两个问题，就是真理与王的问题。说有就有是它真理发表出来了，命令就立就是它的权柄使它必须要这样做。所以今天我们人常常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很多事情呢，它不是根据我们人，我们想要这样，客观就这样吗？不是的，啊，这个当年我们以为，我们的某一种理想可以征服全世界，我们要解放全人类，结果叫全人类把它解放了，是吧？我们人这样想，哎，可到时候他不这样发展，他会那样的，所以你想我要这样，到时候他不根据你的发展，到时候他就变。啊，希特勒当时多么厉害，是吧？觉得他肯定可以统治全世界，哎，没想到他哐啷一下就垮了，啊！当时拿破仑也是觉得这个拿着破轮子的这个人，啊，他也觉得他很厉害，结果他到底拿了还是一个破轮子，啊，滚到某一个地方他滚不下去，啊！人的很多想法，但是神的权威在那里，到时候神命定这件事情要这样做，他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最终我们就看到真理的本体，它一定和权柄合在一块，这个是我们所信仰的对象。那么这个叫做真理，它是客观的，是我们需要来到它的面前的时候谦卑自己来认识它。所罗门在他的这个智慧的箴言的里面提出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认识耶和华就是真理和不是就是智慧和知识的开端，啊，你认识他，你就开始明白真理了；你认识他，你就开始聪明，你开始有智慧了。大卫在他的诗篇里边说：“你的话语是苏醒我的心，啊，你的话语像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可以成为我的引导。”少年人刚才这写的，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那是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律法。因为你就是真理，你命定了这一切，这一切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昨天在我们跟一个慕道友在谈话的时候，慕道友的反应有一点激烈，因为我们跟他说，真理是唯一的，他说不对吧？你说你也是唯一的，人家也说人家是唯一的嘛，是吧？整天听你讲道的时候，你就批评人家。佛教这个不好吗？我说我从来没有批评佛教。他说你明明说人家不是真理吗？我说不是真理是一个客观的表达，不是批评啊。什么叫做批评？如果数学老师说你写了小学生在那写作业，他说二加三等于七，老师说二加三等于五，不等于七，这学生说你在批评我，你伤害我了，你不尊重我，那么为什么他说五就可以，我说七就不可以？这不对嘛， 这真理本身就是真理，我并没有排斥其他的东西，说他攻击他，不是这样的，而是客观的说明他什么，而是他当他不是真理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是真理，这个才是真正对真理的攻击，对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弄清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这是我们应该 work out。 现在的世界的背后的那一个说谎话的，就是刚才这里说那个在悖逆之子心里边运行的那个邪灵魔鬼撒旦，他会说什么呢？他会说，不对吧，大家都一样，你是上帝，我也可能，我也不是上帝啊，你怎么说我不是上帝呢？你说你是真理，我不应该是谬误吧，是吧？你说你是，我也是啊。所以这个是从那恶者那里出来的，为了是迷惑众人。圣经说你们要谨慎，免得被他迷惑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迷惑人的东西，对吧？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混杂了，最后吃亏的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整个的指导思想错误的话，你最后走不到那个正确的结果那里去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对真理观有一个认识。有一句话是坑害人的一句话，在这里我们也需要把它更正一下啊。今天我们今年就是很多观念的更正，对吧？有句话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错了，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什么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为有很多东西你根本不能检验。举个例子很简单，人生死几次？圣经说只有一次，佛教说你可以轮回，你可以检验吗？怎么检验？你检验你就完了，对吗？很多东西是不能检验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比方，如果一个人拿给你一个胶卷，以前的时候都是用胶卷的照相机，现在年轻人还知道什么叫胶卷吗？不知道什么叫胶卷的请举手。大家都知道什么叫胶卷，因为现在已经 digital 了，对吗？以前的时候是用胶卷。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胶卷，你手上也没有照相机，有人给你一卷胶卷，你怎么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所以你就把它拉出来看看什么东西，你才能，这个到底干什么用的？你不知道，你实践多少次你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你一拉出来它就坏了，它就不能用。我们以为我们的实践能够检验真理吗？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这样。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是撒旦最不爱听的一句话，是权柄，是权威性，就是他客观上是不是真理的本体，他就是真理，从他发表出来的就是真理。你不一定非要检验他的东西是不是真理，因为等到你检验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你要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理的时候，你先确定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我们在座的各位啊，有谁真正的去实验过，用实验的方式来检验过进化论是不是真理？我们多少人曾经相信过进化论，请举手。曾经相信过进化论，很多人都从来都没相信过，哇，很厉害啊，凭什么不相信，是吧？我也是经过很多的挣扎以后，我才发现他不值得相信。我们为什么相信？是因为我们检验过吗？有没有检验过？为什么不能检验？进化论者本身他也没检验过，因为进化论已经发生过了，是吧？是个历史，你根本不可能使它再重演一次了，你怎么用实践来检验它是不是真理呢？所以关键的问题，我们接受了它是真理，是因为他是科学家说的，你认同了科学家的权威性，你就认同了他是真理， 是这样的，我们根本没有花时间，没有精力，也不可能去检验它是不是真理。因此，到底创造是真理，还是进化是真理，关键不在乎你能不能去检验，而在乎谁说的。它背后的权威是不是真理，关键是在那个地方。当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你没法检验，你怎么检验？他说出是不是真理啊？这个时候就要看他说这个话有没有权威性，他凭什么这样说。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原来他就是造物的那一位，来到了这个世间，是道成了肉身，是真理的本体在肉体当中显现出来了，他就是真理。因此他才有这个资格说这样的话，我就是真理。这个有多少的历史的见证，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众先知们把这个话讲出来，是我们能够当他来的时候，是我们知道他所讲的这个话的背后的权威性。所以他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来见证，他成长的过程虽然默默无闻，但是当他出来要做工的时候，有一位大祭司的儿子叫施洗的约翰，他出来为他来做见证，说看哪，神的儿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耶稣说，我就是那一位，我就是真理的本体，真理的本体来到了世间。真理的本体来到世间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意义，原来这个真理是从爱的本体出来的，真理不是一个冷酷的，只是一个法则，原来它是有恩典的，是有恩惠的，是温暖的，是有爱心的，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有生命的本体，它是真理。那么它来到世界上，它要把真理用肉身来活出来，就是上帝的真理在肉身当中怎么活出来呢？我们人里边都有一个良心道德，咱们中国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表示说没有一个人完完整整的把我们的良心里边所有的东西都照着做出来了。怎么把一个良心能够在实际的生活活出来呢？昨天也很多有人说，你来讲这些大道理的时候最好用一点其他的方法。我说我讲的不是大道理，什么叫大道理？一大道理就表示说这是空中不能用的道理才叫大道理，对不对？圣经上所有的道理都是很实际的，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是可以活出来的。可是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把它活出来，不知道该怎么把它活出来。真理的本体来说，我来活出来让你看看。所以耶稣基督降世，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一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牺牲赎我们罪的救主，同时他是真理的本体，在肉体上把真理的榜样活出来的。所以咱们中国人造字的时候，就把一个木头上面挂着一只羊作为永远的那个样子，样子就是那个 model， 就是那个标准，就是那个你要瞄着他去向他学习的那一个叫样子。所以我们中国人写这个样子的时候，就告诉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羔羊是整个人类要效法的那个榜样，因为他是真理在人的肉身上把一切这个应该有的那个原本的样子把它体现出来，所以他是人类的唯一的楷模。原来咱们中国人想树立一个楷模，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想不明白应该树谁呢，最后树出一个雷锋，那觉得他就是人类的一个楷模。其实他不是人类的最高楷模啊。雷锋一生当中也有很多错谬的这个地方啊。人生的楷模最后由谁来定呢？啊，我们认为这个人好，他认为那个人好，是吧？这个我们这边认为那个炸碉堡的那个人他是人类英雄，另外一个人觉得他是敌人当中最坏的敌人，到底谁是呢？我们发现只有自己因着爱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基督，他没有冒犯过任何人。有人说你强调真理以后就会发生宗教战争，弟兄姊妹，不会的，真正的宗教战争一定是反真理的人来发动，而拥有真理的人绝对不会发生宗教战争。 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真理的榜样，他从来没有建立过一兵一卒，也从来没有在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暴力、用武力来传播真理，不需要。只是那些心里边容不下上帝之道的人，你说你是真理，你说我不是真理吗？那我把你杀了。这个才是宗教战争真正发生的原因，是没有真理的人才会用暴力。所以这个咱们中国人就说句话，秀才遇上兵了，怎么了？他有理说不清了，是吧？所以秀才他不会跟你打仗的嘛，因为他有理嘛。兵没有理嘛，没有理怎么办？我讲不过你怎么办？我讲不过我打你，那就完蛋了啊！所以一切的宗教的战争绝不是因为树立真理而发起的，而是反真理的人而发起的。到了最后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叫和平呢？就是你也不是真理，我也不是真理，大家都不是真理，那就和平了。好，当我们树立起真理的观念，在这里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经文里边，就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这是对信他的犹太人说的，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真理它是客观的，它是本来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它本来就存在的。所以有人说上帝被造吗？我们说上帝不被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生命和真理的本体，它是自由拥有的。请问一加一等于二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加一等于二，我们认为它是真理，对吗？请问它什么时候开始？它需要有人创造吗？不需要，它就是真理。所以就是真理的那个本体是永恒的，是不需要被造的，它本来就是真理。那么这个在生命和道理、情感、爱一切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上帝。那么当我们认识他，然后听他的话，然后就慢慢就认识了，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然后遵守我的道，跟从我，然后真理就叫你们自由了。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要体会到真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原来真理是要叫我们得自由的。真理和自由有什么关系啊？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发表出来的时候就是法则，对吗？你遵守法则就可以得到长久的自由，如果你不遵守法则就会失去自由。这个我们用开车最容易理解，是吧？这个交通法规，交通法规哪来的啊？交通法规哪来的？交通法规是公路局设定的，对吗？所以这里边人不要给你乱说啊，乱解释。我们常常说真理不在观察者那里啊。有时候我也想过啊，如果我们用观察，咱们中国人说格物而致知，对吗？如果用观察这个角度来得真理的话，常常是错误的。我有时候我自己喜欢乱想啊。假如一个外星人来到世界上，看到这个外边，他从空中看下来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公路，公路上很多汽车在那高速的来回跑。诶，他就很奇怪，为什么这些车来回跑来跑去，到了一个交汇路口的时候，有一些车就会停下来，有一些车就会过去。诶，等到这边跑完了以后，这边车又在跑，又没有看见人来指挥他，到底什么东西使他们停下来呢？最后他们观察了，发现哦，那个红色的灯一亮，其他的人都停了，绿色的灯一亮，其他车就跑了。哦，这个红色的灯和绿色的灯不会同时亮啊，所以那边红灯的时候，这边一定是绿灯，这边是这个红灯的时候，那边变绿灯。哦，这样可以交替，他观察出来，他明白了。诶，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他 进一步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这个有的地方跑得快，有的地方跑得慢，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些牌子，上面这个牌子上面写的数字大，这个车就跑得快，牌子车上跑这个数字比较小，跑得就比较慢。我在这里我记得跟大家讲过，他怎么来解释这个牌子上的数字呢？啊，这是写一个60一个圈啊，这个外星人他不知道这个60一个圈什么意思，上面也没有其他的字，就是60一个圈啊。后来他就经过观察发现，哦，这个100里边有个圈的，这个路呢上面通常没有灯，比较直比较平。那么60里边一个圈的呢，通常是比较短的路，这个是比较 local 的路，有灯有什么东西，这样的路。他得出来一个结论，他说呢，这个在这个又直又长的这个路上，允许100岁老人开车，是吧？这个又短又难的路，只能60岁的人开车，啊，因为他太困难了，啊，这是他得出来结论，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结果他就说，有人说不对啊，他说这个地方最多开60公里，他说胡说，我看过了，有人开70也没出车祸嘛，有没有人在60公里开70啊？他观察有没有错？他没错嘛，是吧？哎，是不是60公里的开70的时候一定出车祸？还不是嘛？哦，最后他说建议60岁以下的人在这个地方可以开车。他的结论对不对？不对。为什么不对？为什么不对？因为他不是权威。因为设立牌子的人说你不对。因为设立牌的人说那是我放的，我知道我的什么意思，他解释才是对的。所以你从这一个问题里边，我们就知道这个真理的本体，它的来源认知，然后你知道了这个真理的本体了以后，你遵从它，你遵从它以后，你不要交通局，所以他来解释这个不对，然后交通局解释是对的，然后你要干什么呢？你要听。听了以后导致什么结果呢？导致大家都自由开车，要不然的话你开车不自由，你就出车祸，你乱套，对不对？所以神设立真理，这个真理的原则就是可以使这个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能够在他命定的秩序里边相安无事，美好和平，这个是真理的本来是设立的目的。所以当我们去认知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他是真理的本体，然后他所启示出来的真理原来目的是要叫我们得自由，是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好像我们开车一样，对吧？你自由的可以在这里开车，是问原则是你能够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如果遵守这个交通规则的话，通常情况下如果车本身不出问题的话，你就是可以基本上是可以达到自由的。下边继续说一句话，他说所以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个天父的儿子是谁呢？其实和前面说的话是一样的，天父的儿子就是真理的本体，真理的本体就是天父的儿子。这里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和神的儿子叫你得以自由，叫你得以自由的是同一位。所以这里边他让我们得以自由，不仅仅是道理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权威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违背真理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这个概念，是错误使用的自由，叫做什么自由？叫做失去自由，自杀性的自由，对吧？就是说你随便乱来。今天我们人就是说我什么上帝，什么这个昨天我们也在谈这个问题，是吧？我不相信他他就无，我相信他，你相信他你就有吗？我不相信他，上帝跟我毫无关系的。我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因为我们跟他讲了审判的问题，那将来我们死后就有审判。他说你相信有审判，审判对你有效果，我不相信有审判，审判对我无效果的，我根本不相信有上帝，你给我讲审判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告诉你一个道理，在我们 White House Road 和 Springwell Road 那个地方有照相机啊。那么你开车假如说比较猛的话，我会告诉你，我说哎， 你开车到那个地方呢，你要小心，因为那个地方有测速的照相机，有红灯的照相机，对吧？如果呢你闯红灯的话，它会照下你来，照下你来以后你就要麻烦，是吧？他说我不相信有照相机，啊，所以你相信有照相机，当然你到那里你就会减速。我不相信有照相机，我到那里我为什么要减速啊？请问照相机的存在和你信不信有没有关系？啊，这没有关系嘛，是吧？它本身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是这样说，你不相信它的时候，它在你的心目里边客观是不存在的，因为你不相信它嘛，是吧？但是你不相信它的结果是什么？你闯了灯以后什么结果？哎，所以你误用自由的结果就是失去你自由的结果。如果你连续三次闯灯，你的分就差不多就没了。那你第四次闯灯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你开车的机会了。那所以真理的背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它必须有 power 来 force 你必须遵守。人不是物质，有物质的部分，但是人最重要的，我们所说的这个人是指的我们那个更高级的那个有位格的有灵性的那一个存在，叫做人啊。这个死了的人他叫个尸，他不叫人啊，就是我们活着的人才叫人啊。我们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我们在这一个时间里面，我们能要不要遵守上帝的法则，这一个决定由我们来做的。所以当我们自己来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要清楚的知道你做的这个决定是不是依照真理做出来的，对不对？教你开车的时候，你开到那个红绿灯前面的时候，那里有照相机，你要知道你是有自由选择权的，开多快是在于自己选择，可是那个红绿灯和那个地方限速，那个照相机就不是你的了，它是客观的。所谓作为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作为你是一个被约束的那个地位上的人，你必须遵守它。可是你遵不遵守，在那一个瞬间的时候由你决定。所以那个时候你要使用你的自由吗？你要知道，如果你是按照真理使用你的自由，你就真自由了，你就可以来回开车不会有问题。如果你不是按照真理来使用你的自由，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使用自由，你要左右一看没有车嘛，红灯又上就过了，我没出车祸嘛，你做的判断似乎是对的，可是在法律上是不对的。到了时候照相机把你照下来的时候，法律不给你解释那些问题，你作为一个服从法律的人，不管你怎么解释，你必须服从法律。所以人在上帝命定的法则的面前，他的自由就是好好的放弃你自己的自由，顺从到他的真理里面，这就是人的智慧可以得着永远自由的那一个自由。这个地方说上帝的儿子叫你自由了，这个上帝的儿子和前边说真理让你们得以自由的时候稍微有一点不大一样。这个上帝的儿子这里边不仅仅强调的是真理的内容，还强调了真理的权威性。也就是说，当你不遵照真理去做的时候，上帝的儿子可以让你失去自由。因为圣经上说审判的权柄全都交在他的手里面，人如果没有负责的对象，那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说无神论的背后，他的真正的思想是我当上帝，他不是上帝，我可以为所欲为，不需要有交代负责的对象，这是真正无神论的背后的思想。所以真正无神论背后的思想的指导者就是那被称为迷惑普天下的魔鬼撒旦。所以他就指示你，叫你，你凭什么相信他是上帝？不要相信他是上帝，你就是上帝。所以我们唱国际歌的时候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就是主人。哇，我们是主人吗？我们什么主人啊？生下来不是你要生下来的，对吗？是人家把你生下来的。死的时候也不是你想要死的，你是必须死的。生下来以后你必须吃饭，你不吃你试试看，谁规定你必须吃饭？不是你自己规定的。你生下来就必须喘气儿，你不喘你试试看。哎，你说 你是被动的，你是被约束的，你不听吗？你不听你试试看。所以人啊，昨天那位跟我们谈话的那位先生，他说我不需要，他说有很多人病了，是工作失落了，他说我又健康，我工作又顺利。我说是啊，我很为你，很为你恭喜你，是吧？你事业也成功，身体也健康，可是你要知道，这些都是有多少不属于你的客观条件来促成的。众多的条件只要失去一个你就完了，是吧？有什么人可以值得自我感觉到我自己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是吧？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的地方，是吧？我说外边不用太多了，60公里的车速，你跟那个汽车发生一点关系，你试试看你是什么结果，是吧？你一切所想的东西还能存在到什么地方吗？所以我们人呢，要知道我们是一个被造的地位，是一个被动存在的地位，是一个需要被约束的地位，是一个你需要用理性上认识真理，在主动上去遵行真理的那一个地位。在第八章，同时约翰福音第八章第12节这个地方，主耶稣对众人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他不是说你就我把你照亮了，你眼睛睁大大，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晓得得着真理的生命的光。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认识他就是真理的本体，他不仅仅是让我们来敬拜他。敬拜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我们认他为上帝，认他为真理，然后我们谦卑在他的面前，表达我们要顺服你。这一件事情叫敬拜。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说，我们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屈膝跪拜你，我们这个叫敬拜。敬拜就是承认宣告这个关系，不仅仅到此就结束了。当你宣告这个关系以后，接下来的是 follow him。 我记得原来在中国有一个我那时候小的时候学了一套英文的学口语的一本书啊，叫做 follow me 啊。一开始就是一个人啊 hello follow me 啊，就跟随他，像我们中国人叫跟他学啊，向他学。所以主耶稣来呼召我们的时候，最重要的问题还不是我们每个礼拜到这个地方来敬拜他，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他，而跟从他，遵守他的原则，这个就必让我们得着自由了。所以今天我们讲了这一些呢，我们首先是要在真理的观念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建立了这个观念啊？什么是真理？那一位坐在高天之上的，被我们众人敬拜的那一位，独一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他就是真理。一切的真理都在他里面，他是真理的本体。我们一切所认识的这些真理，是他本体里边所发表出来的那一些，不管是爱的、道德的、客观这个物质规律的，这些都是从这一个本体里边发出来的。我们是被他造，有尊贵、有自由意志的人，他赋予我们这样的生命、这样的地位。然后呢，他给我们一个命令，让我们来跟从他，就是必须按照他所命定的这个法则，我们来生活、来行事为人。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永久的自由，不然的话叫做犯罪。犯罪就失去自由，失去自由在圣经里边叫做死，就是我们与上帝永远分离。因为上帝的国里边是不允许有犯罪的行为，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照这个世界的法则，按照撒旦给我们迷惑众人的心说，你不需要听他的，你就是真理，我们就是真理，那是虚假的、错误的、骗人的，你不可能成为真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心里边清楚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仰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 永生就是在他的真理里面，在他的生命里边，永远与爱我们的上帝永远同在，这个叫做永生。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认识他，相信他，谦卑在他的面前，顺服他，然后遵从他，遵从他的过程里边逐渐的更深的认识他，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里边。这个世界已经败坏了，这个世界的人败坏的根源在于人里边有一个骄傲产生的背叛。从伊甸园的开始，人就骄傲背叛，不遵从他的真理，不相信他的话，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说不一定吧，我们就相信了那个不一定。这就是人类一切悲剧产生的根源，总根源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是你是还是慕道的朋友，现在我们要知道真理本身是怎么回事，我们在真理的面前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然后接下来我们应该怎样做。接下来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安静一下，因为我们相信这些道理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又非常的不是我们所习惯于这样思想的东西。我们稍微消化一下，想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来并不仅仅是为听一个道理，并不仅仅是来讨好一下上帝，而是我们的生命要在这里得着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这里得着更新，是我们重新建立我们里边的很多思想架构，让我们能够不单单是明白，而且真真实实的去接受。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明白，或者你还不同意，鼓励你来和我们谈话，不要让这些重要的问题过了。你说你讲的我不同意，没有关系，我们一同来讨论，我们来解决我们心里边的问题，直到我们真真实实的归正。因为这些东西对我们太重要，如果我们背叛它，继续走背叛的道路，客观的真理并不因为我们的背叛而改变，最后损失的是我们在其中失去自由。我还是用这个例子，好像我们不管有没有红绿灯，不管有没有照相机，我们任意乱来，等到后悔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求上帝的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为我们道成肉身，舍命流血，那真理的本体，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一班人在这里聚集思想，借着你经上给我们启示，使我们认识你就是真理的本体，使我们知道从你那里发出来的，不管是你命定在宇宙万物里面的，还是放在我们个人心灵里的，还是借着你的众先知写在圣经里面的，都是从你的一个本体里边发出来的。然而那恶者却要挑唆我们，迷惑我们，让我们背叛你，使我们和他一同走灭亡沉沦的道路。天父啊，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头脑可以在你的真理的光中得蒙光照，因为你说你就是世界上的光，让我们得蒙光照，心灵苏醒，不再走背叛你灭亡糊涂无知的道路，让我们凭着信心勇敢地跟从你。我们中间如果还有缺乏信心的，主啊，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主啊，还有缺乏勇气的，求你加给我们勇气。主啊，我们
有缺乏知识的，主啊，也求你把你的知识借着各种的渠道再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再做糊涂人，也不再自欺欺人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